没有。
有吗？清华。OK 吗 ？OK 啊，好。
好。
啊。
是黑的，你们谁没有？
啊。
没有是黑的。
哦，也是这样啊，像跟上个礼拜一样啊。你们等一下，等我一下啊，很快很快啊。你们等我一下，我弄哈。很快很快啊，再啊，我先你们试一下，看看得到没有啊？啊，好，我分享，可以吗？
现在好了，现在看到了。
OK， 好，啊，这就是上个礼拜新华你的问题，就是那个 Word 不能分享，这是 PDF 才可以啊。
对 PDF 就可以，
对，没关系，对，所以可能 Zoom 跟微软呢搞的关系不好哈，所以看不见，好吧，算了算了，好，我就让你们看我的笔记啊，就你们包容一下，很多颜色是我看了哈，不过其他内容是一模一样啊，你们手上应该也有那个笔记的纸，就是这个纸的这个抄本啊，你们就也可以看你们自己手上的笔记啊，这个网上弟兄姐妹你们就看我的笔记也可以啊。好了啊，对，我也忘了亮相一下啊，应该讲好讲到是要亮相的啊，能看到我了啊。OK， 等一下我把它搬过来。好了，我们开始哈，我们做一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再次奉你的名聚集啊，是的你啊的恩典啊，导致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啊，就如我们刚才的祷告，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所读的经文，一再的都向我们来保证，上帝你是高高在上，你是圣洁的主，但同时你又是爱你的儿女爱你所造的这些可悲的人的一位救主你愿意为我们舍身你更愿意住在我们当中，有我们永远的来做我们的君王，做我们的上帝你也让我们可以享受你国度一切的丰盛。主啊，我们每个星期都不断的来提醒自己这个应许以致我们可以在这个末世的这个年日当中继续的坚定来走完你给我们摆上的道路继续使用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来认识你的话也让那些不在当中透过网络参加的弟兄姐妹也能够得这益处与我们一起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就开始哈，这个开头是讲到我们上次看的经文了这整个诗篇如果你有一个印象刚才读的时候你就看得出大卫是现在一个危险的当中他没有具体说是什么危险不过是一个危险的当中他如果能够这样的在意，这应该不是简单的事因为他是勇士嘛最少不是给蚊子咬了一下或是今晚上的牛扒煮的不好吃就抱怨了，应该不是这样应该是极大的危险所以OK 我再问一下大家新欢你听见回音吗？
没有，很好，
啊，你们很好啊 ，OK， 这样 OK 了。啊，不，没关系，这在网上有一点回音，不过你们就应该听得到我的声音就 OK 了哈。好，好 ，OK， 好啊，就说出他们啊，不是他们呐、啊，就是大卫哈、啊，他遇到这个问题啊，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了、啊。连这个诗篇呢，就表达了他这一个祷告，连这个祷告比较特别，他强调了他的一个特殊的信心。就是大卫在苦难的面前呢，他除了跟上帝说救我啊，脱离敌人呢，他说他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是说让他可以活着的时候回到圣殿。就换句话说，大卫他跟上帝说，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以致我可以敬拜你。如果我不能再敬拜你呢，他跟上帝说不要让我活在世界了。啊，这个是可能我们觉得这个为什么有这种求啊，可能觉得不是很实际啊，但这就是大卫的信心啊，因为他已经来到了上帝的殿中，他很希望他不再离开，所以如果他在地上他被赶出去他是很痛苦的，但如果呢他如果死了啊，他就被杀了，他相信他可以就永远与神同在，所以他不希望有任何一个时间里头他是与上帝的敬拜分开的。这个应该就是我们说啊，明白了一个已经体验了敬拜上帝美好的一个人的祷告了。 OK， 所以我怕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敬拜啊，不是我们的重担啊，说啊又来了，礼拜天又到了，好像怎么时间那么快啊？其实不是因为渴慕啊，有时是觉得好像啊又要很多的安排。我们回想大卫啊，他有漂亮的王宫花园，那、他可以天天在他的宝库里面数黄金啊，那肯定是很多人很兴奋的事啊。那大卫说，我只要一件事啊，我要去圣殿，我要去会幕面前，如果不让我去你让我死，因为我死了我就可以到上帝那里，这就是他的信心啊。好了，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啊，但简单来说呢，他是在一个激烈的征战里头啊，他没有四处找人帮忙，他就祷告，因为他知道他的帮助就在旁边，就在上帝的手里了啊。所以唯一拦阻他得拯救的就是他没有信心，因为能力已经在了，就在他旁边，但是如果他不用信心来求，上帝的能力就与他无关了。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呢，他向上帝求这样的一种恩惠啊，一种的坚信，他就用重复的话，他说你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的亮光，你是我的宝藏啊！这种重复的用语啊，就是一再的啊，就证明了哈、大卫他以这个为他的，我们说他的秘诀 ，OK， 他得胜的秘诀，就不是他有核子弹啊，没人敢打我啊，这不是，他知道他的核子弹就是上帝，他说没有人碰我，好像普丁说。我们俄罗斯有核子弹，我们还怕谁呢？啊，对，但我今天老拿开玩笑啊，不过我不是开玩笑了，我就说，今天你的保障是什么啊？是你的银行户口吗？还是你的拳头比人大？都不是啊。大卫把全世界的力量拿过来称，他说跟上帝比根本不能比，他说没重量，世界没重量。OK， 所以他的结尾是说，我还怕谁？意思说没有重量啊，各种的威吓，在神的眼中就是他的力量啊，上帝的大能的眼中的这个比较之下，就一点都起不了作用。所以他就说我不需要惧怕啊。二到三节，他说那作恶的，就是呢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 安稳啊。他接下来啊，他不怕嘛啊，他就说他不是在那边想象啊，他说他的仇敌是真的啊，他说那作恶的就是我仇敌，要吃我的肉，所以不是想象的假敌啊，是真实的假敌，是残暴的敌人。但大卫却可以说他们要扑倒，他相信他们的结局啊是失败的，所以无论有多少兵围着他，结尾是要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与他同在的比他们都大，就是这位上帝了啊。所以刀兵不能吓他，他的心要在上帝那里得到安稳。所以大卫并不是说否定啊，危险啊，没有这样肤浅了 他没有说啊、哦、这些啊、都是假的啊，他并不会这样子说。但是呢，大卫啊、在这里呢是用信心去阻挡了他的惧怕，所以惧怕还是真实的啊，但是却可以啊、就是啊、用信心去阻挡它啊。免得我们的心灵被惧怕所占据，好吗？好，第四节，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告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啊，这就是刚才我们看的经文啦。就说到大卫在这个时候，他说：“我有一件事，我要求告耶和华。”就是让我不会被敌人杀害啊、或是让我可以快点回家啊、让我可以回到我的家庭的里面啊等等，他可以求这个，或是让我可以回去宝座，让我可以做王。他说没有啊，他说一件事啊，这个我们说可以是100万啊的问题哈、啊、就是最值钱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去敬拜。而且不是一次，他说上帝可不可以求你永远让我在里面不要出来。你说你不用做王啊，你整天在里头。所以他指的应该不是那个地点的问题了啊。就大卫他很痛苦，他失去了敬拜上帝的机会，因为他被赶出去了啊，他逃离，所以他要离开。但是大卫他跟上帝说，你让我有机会可以敬拜你，虽然他在旷野啊也可以祷告上帝啊，好像他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啊、他如果是在逃难的时候写，他也是在旷野嘛啊，他仍然可以祷告，但是他更重视的啊不是自己一个人跟上帝的一种亲近的关系啊，他重视敬拜，敬拜就是有其他人的，就像你们一样啊你们也可以在家里啊关在房间打开电脑，你说我也在敬拜神啊，这也是，但是其实一个真正的敬拜呢，是以众圣徒一起同心合一，在弟兄姐妹的生命里头看到上帝。不过也可以哈，大家在家里放几片镜子，自己看自己。你们知道镜子不是有反射的嘛？就进去的时候多几片，就觉得很多人在里面了，啊，不，自己骗自己了，就是说。你知道敬拜的可贵啊，就是上帝的荣耀会显出来，但上帝荣耀显出来呢，不是灯光效应之类的啊，上帝荣耀显出来呢，是在哪里呢？是在人的身上。意思说，你去教会的时候，你会很惊叹一个不可见的神，在你的弟兄或是你的姐妹的生命里头显出来。所以敬拜是甜美的啊，是一个爱神的人不会拒绝的，因为你说我爱神，我当然是喜欢看到神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把自己锁在家里说我爱神，这个讲不过去啊，因为你真的是有一个关系，但是没有一个亲近关系，因为你没有办法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啊能够见证上帝，可以吗？啊，所以大卫他的这个成为我们很多时候在疫情里面的一个反省啊，我上次我也讲很多了，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把上帝变成是一个没有子民的上帝，大家都躲在库里面啊打开电脑敬拜神，我们的神啊，他是配得我们公公开开啊，连啊飞鸟 就是群兽啊，都要跪拜的这位伟大的神。连最高贵的其实也不是飞鸟啦，是你跟我人，我们躲起来敬拜神，怎么可能？对吧？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心，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爱还不如我们对自己方便的爱啊，我们还可能觉得自己方便比较重要，所以我们就不能够体验那种属灵上的满足。 OK， 好了，我们继续看了第五、第六节，他说：“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他好像讲完了，对不对？你如果读到第六节，你说结束啦，因为这是高潮的嘛，啊，就到最后啊，敌人也不怕啦，谁也不管啦，啊，好像完全得胜了。还有呢，哎，他回去了，他结尾说我要去帐幕献祭，不是他回去了吗？啊，他去唱诗了，他去献祭了，他去还愿了，不是结束了吗？那么你可能感觉上诗篇应该写到这里就停了嘛，啊，其实并非如此，这是大卫的信心，他当时还在苦难里头，他还没有脱离啊，还没有脱离危险，啊，他说的这些话，他说啊，上帝要保护我啊，他不管他在哪里，他都经历到神与他同在，啊，他的保护好像我们说好像母鸡母鸟看顾小鸡小鸟一样啊，好像磐石啊，不可摧毁的磐石那样的坚固啊，不害怕敌人。这些描述其实很多诗篇也用了，不是因为他已经成功逃脱，这是他的信心啊。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这是我们诗篇常念的，但没有多少人经历这个事，因为在敌人面前，我们会吓得脚软，我们会流冷汗，我们会呱呱叫，我们会到处求救。大卫说，你为我摆设宴席，在四面仇敌的时候，你让我安然睡觉。我们没有四面仇敌了，我们只有一个可能会发生的后天或是下个月的事情，我们就不能睡觉了。所以这就是信心。如果你要说大卫有什么可贵，他的可贵就是他这么感觉到上帝的存在，连危险都不能够压制这种感觉，所以他很幸福，就是这样。因为上帝与人同在是事实来的，不是选择啊，不是说哦，他比较属灵啊，所以上帝与他同在；我比较不属灵，所以上帝跟没，因为他充满万有，连不信的人，上帝都与他同在，因为上帝给他有生命气息嘛，是不是？只是不信的人不知道而已嘛。啊，猫狗也有上帝同在的。啊，哇，这个可能你觉得我老讲动物啊，不过的确啦，你有时看人可能看不到什么，你有时看看动物，你还反而会有一种感叹，你说啊，动物算什么啊？你还这样看顾他们，我呢，我是人嘛，我好像比猫都不如，比狗都不如啊。我常说我邻居的猫会跑来我家啊。大概两个月前吧，就有一只猫呢，不像是有人养的，但在法国很少野猫啦，但这是不知道哪里来的，蛮大的哈，它就躲躲藏藏，不过它很喜欢来我家啊，我也没有赶它走，就给它吃了啊，那吃了它就走，然后每天都定时的，然后来它不走，它就睡在我这里，啊，很惨，我觉得糟糕了，以后我回马来西亚回去讲到一个月，它不是饿死嘛，我就有点担心说。你来吃就好，你不要住我这里啊！你找一个地方，你要有人管你，你不能靠我。但是他好像很喜欢哦，我弄一个小小的一个床，他就整个跳进去了，他也不问我，好不客气的就跳进去睡。啊，糟糕，好了，就给他住吧。啊，以后的事交给主了。那慢慢有一天他不见了，好久都没回来了。我跟欣欣说，哎，猫就是这回事啊。啊，过了可能一个礼拜他又回来，但回来的时候他就不像他了，整个好像很弱这样， 就是病了哈，啊，这口腔也黑了，鼻子就是发炎啊，各样，结果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不是我的猫嘛，他又来，他又睡在我这里，所以他就挨了大概快一个礼拜啊，就是整个也不吃啊，就天天就躺在那里这样，我都怕他快死掉了。就上刚刚就是星期四的时候，我已经觉得他不知道会不会过今天晚上了，就已经很严重了，看他的样子，然后就讨论一下吧，好了，我就打电话了哈，我就因为我知道我的同事有一个同事是有养猫的，其实已经晚上八点了，还是猫饭还是打了问一下，啊怎么办？这个猫不是我的，啊不是我吝啬不想医他，但是我拿到医生那里的时候，医生问我怎么讲啊，而且又是法语啊，有点难啊，哎，我就问他，他就说啊有几个做法啦，怎么，然后我说你不要跟我讲做法，跟我说现在怎么解决吧，哎，他就跟我说我帮你找，然后后来真的找到我这个城市啊的市政府，就已经关门了，都八点了，他不知道怎么样找啊，找，人家市政府说啊我们可能有一个防虐待协会啊，就是保护动物的地方，他说可能那边还有人啊，然后就联系，我们就在家等啊，那猫也没走了，它已经没力气了，我就把它带进来，就是不让它乱跑。到了大概九点的时候呢，真的有人来啊。那这个事情发生在亚洲，我也不觉得奇怪啊，因为反正亚洲人做工很迟的。你说法国人啊，你说人生病，那过了七点你去诊所也不管你了，你去医院他叫你等三个钟。竟然有一只猫，野猫生病，有医生来你家，而且拿着一个笼子把我这个是野猫，也所谓野猫，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野猫，带走了。啊，当然，他是医生啊，他是那些工作人员，他对猫很善良啊，所以我们也放心了，给他带走。那但整件事好像做梦一样，因为从来没想过，因为我们觉得一定是很难的事情来的啊，因为人生病都是要等很久啊，啊，可能要看医生得不得空啊，叫你吃药什么。我说猫根本没戏了，但真的是一个人专来的，啊，后来也很善良的把他就是跟我们说啊，他会怎么医他什么，讲一通不大听得懂啊，大概知道他的意思，就让他带走。没过我们就讨论了，我觉得如果猫都这样啊，但我心里知道。真的不是人什么高尚之类的 ，OK， 真的是上帝。如果上帝给我们看见，连一只没有人要理会的猫，它都很奇妙的感动了，一些有权势、傲慢的，可能这些市政府的人啊，来做这种卑微的动作。我们是人，而且我们还是神的儿女，我们紧张成好像连野猫都不如这样，是吧？那这猫也是很有信心啊，奇怪啊，他为什么会选我也不知道，他会选上一个华人，你说他傻不傻？你要选就选一个法国人来帮你嘛，你选一个华人，我自己生病我都不知道找谁，你生病来找我，我找谁啊？我只有一个医生，我那个医生是我二十年都看他的，他放假了我都不知道找谁啊。如果你们有一天发现我不在了，是因为我找不到医生了，我不知道找谁，所以很奇妙。总之话说回来了哈，就是有时候上帝就是很幽默的啊，就在我们的周围给我们看到一些很我们本来以为不以为然的事情，那就用这些事情来提醒我们，但同时也责备了我们啊，因为我们的信心的确是太小了啊，我们太轻看上帝对我们的爱了。 OK，好了，说回来了，当然讲了一个猫的故事，用了一大堆时间了，不过还是讲这个事情比较重要啊。大卫当时啊，他没有解决问题，但是他的盼望让他好像看见了啊，他一定要得胜，甚至他的盼望让他能够确保他一定可以回到圣殿，而且可以去献祭、去还愿、去歌颂。唱诗其实是跟别人一起啊，他不是去做独唱啊，我说男高音不是啊，通常这种说唱诗歌颂赞美神的都是敬拜的时候做的事。 OK， 好了，这是上次的经文了啊。我们现在来到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七节啊，不好意思，我讲太快。OK， 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七节。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啊。大卫，就是刚才我说哈，他第七节就让我们感觉到。他还没有解决问题，因为第六节看来好像平息了，但实际上没有，所以第七节他赞美耶和华将来要给他的，不是现在啊，将来要给他的救恩之后呢，他又回到他眼前的危险，他再次的向神来祈求啊，所以这不是他没有信心啊，而是他知道他必须依靠上帝的能力，而不是自己的能力来胜过这一切的试探，这一切的危险。 OK， 所以我们不断的求同样的帮助，求就是同样的事情，其实不是错的事情啊。有人会说你天天求一样的东西你没有信心啊，对上帝要有信心，求一次就够了，求一次就够可能是因为你不想求，或是说上帝给不给也不重要，所以求一次够啊！我想我们人呐、永远都不会求一次就够的。我看你去市政府排队的那个次数，我就知道；看你去看医生的那个次数，我就知道。为什么你不说看一次就够了？反正上帝要医就医嘛。对，但是到你生病的时候，你一次就永远都不够了，因为这是真实的，这是一种迫切感来的。所以祷告。一定不是只是一次而已 OK， 但是当然我们的多重的祷告不可以出于虚假啊，不会好像耶稣说啊，好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啊，就重复讲讲给别人听啊，这一种祷告就没有价值。但是如果出于真心，你重复的向上帝呼求，其实这更表达了你的信心，更表达了你迫切需要，是吧？所以大卫在诗篇里头，他不缺乏这种字眼呢。那这里就其中一个就是呼吁，呼吁中文这样子翻很文雅的，但是你看原文呢，它是喊叫的意思啊。然后啊，这样祷告太没有，我们说太没修养了，跟上帝讲话要客气一点，声量要小一点。就只有你才是这样啊！紧张起来了，害怕起来，还讲究客气，这是假了哈、啊。表达吧，上帝的耳朵不会嫌你大声的啊。所以大卫用很多这种特殊的字眼，我呼吁神，我 cry 啊，有时他是用呼吁啊，中文可能都翻成这个字啊。有时是呼喊、呼吁啊，各样啊。总之，他要说出。他很迫切需要，当上帝向他来帮助的时候呢，这也表达了上帝很乐意回应迫切的祷告。我不知道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大卫这个是隐藏的啊，在很多诗篇里头呢，大卫没有很重点式的祷告啊，他重复用不同的字眼啊，用这种很激烈的心情的字眼来祷告，在诗篇里头，他好像不是好像，他是在教我们呢、一个原则。他说，上帝很乐意回应迫切的祷告。虽然我们都相信上帝不会只是看你的表现啊 ，OK， 他愿意帮助我们，他就会帮助我们。但是呢，大卫告诉我们，实际的经历里头呢，上帝很看重，也很乐意先回应那些从心灵里面迫切祈求的人。OK， 这不是明文写的，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就表示什么？你们说，就表示耶和华在你的旁边吗？我不知道你明白这个事情吗？好像。我们有时祷告呢，只是把一些需求表达上去，好像你填表格啊，你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你记住去了没底嘛，对不对？你也不知道谁看 啊，那看的人是不是看错了，或是能不能理解你，你没底啊。你比较喜欢什么呢？去到那个人面前亲口跟他说，表达你那个在纸面上不能表达的东西，不是吗？啊，这个不需要我教啊，大家都懂的啊。所以你会找尽机会啊，去移民厅，或是去一些医生啊，的面前，你给他看你的样子嘛，你要让他知道你很需要帮忙，对吧？为什么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写个重点啊，等于就把我们的邮件发出去就是了。所以怪不得很多人祷告都没有回应，因为一个不迫切的祷告呢，很大的可能是一个不带着信心的祷告。 OK， 所以你自己想啊，如果你有很多的祷告给你一个坏的经验，觉得天上很官僚啊，就是求什么都没用啊，没靠关系根本没用啊，你如果有这种感觉呢，你还是不要怪上帝啊，因为上帝的耳朵在我们旁边都听见。你先怪你自己，说为什么我那么冷淡的祷告，应该是我没有很大的期盼，就是我的信心啊，对祷告的信心是很低的。大卫呢，他对上帝的这种我们说确信，表达在他的迫切感上面啊，迫切的祷告上面，好吗？啊，好了，我不是在鼓励你好像异教徒这样啊，大喊大叫啊，滚在地板啊，用各种苦行来对自己啊，这不是大卫要说的啊，他是在表达内心那种真诚。当你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你就能够体验他的心情，好吗？好，我们来看下一节经文第八节，他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好，他讲这句话是一个对，就是一来一回啊，好像在对话一样啊。啊，就是他说上帝先讲说你要寻求我，连大卫说我听见了，我就讲我要寻求你啊。你说好像有一点多疑是吧？你为什么要这样一来一回，反正只有你跟上帝嘛，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其实他要表达就是我们向上帝求任何东西之前啊，我们都不是那个主动的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常教导弟兄姐妹要看圣经，要明白神的心意，就是说你的祷告要合乎上帝的心意，或是说你的祷告要得到上帝的邀请。 OK， 它的区别很大，就是可能有一些人啊，他也不是基督徒啊，但是他也懂得祷告，因为这是西方人的文化嘛，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也可以跟神求，然后来求了应验了他就跟你说啊，我祷告啊，神帮我了，对不对？那你不要误解啊，其实他的那个祷告跟我们圣经讲的祷告是有区别的。 OK， 那个祷告呢基本上不是上帝邀请的。 OK，就像我跟你说那天那个猫在那边天天哀哼哀哼，要好像要死掉的那种声音啊，我想可能上帝也听见了，对吧？但是我想那只猫应该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用信心祷告啊，它只是一种悲叹的表达，其实上帝都听见，上帝会出于他自己的怜悯，他会对待这些人，但是这些人没有办法建立在一个爱的关系上。他很高兴，他到处跟人家讲说他祷告神听，其实呢他的那个感觉好像他捡到了一个宝贝，就好像你在街上走路，你突然间捡到了一钻石，你也不知道给谁，你就很兴奋说哎，今天捡到了一个宝贝啊，就好像这样的快乐而已啊。它的区别不是一个人把礼物包好送给你回应你的那种快乐，并非如此。 大卫讲的这是一般基督徒的祷告，你要读圣经明白神的心意之后，你遇到苦难，遇到挑战，遇到试探呢，圣灵会感动你，好像你听见上帝告诉你说这样求，你先听见，我说听见就是你明白了啊，你应该这样求，那时呢你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按着他感动你的这样的祈求。所以祷告永远不是人做主动的，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他是一个基督徒，就神的儿女啊，一个很珍贵而且是我们说独有的权柄来的。你不要到医院去啊，看到每一个病得很惨的人说祷告啊，你祷告，你祷告就是你本 OK 吧，但也可以了啊，我们也说 不是说这个就禁止，但基本上呢 他的祷告第一是他不认识上帝心意的，第二呢他也没有办法知道上帝的邀请，他按着他的本性或者甚至他的迷信来求的。 OK， 神喜悦就救他咯啊，有时上帝不愿意，他的旨意里头没有医治他就没有了，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好吗？所以我们每次劝大家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先劝他要安静在主的面前等候聆听主的心意，如果明白了上帝的邀请，像大卫这样，大卫说你先跟我说，叫我寻求你，我现在听见了，我就来寻求你。所以大卫说不是我来敲你门的， OK， 是你感动我，因为你的门已经为我打开了，或者说你已经站在门的后面，当我一敲的时候你就为我打开了，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大卫他听见上帝给他的邀请啊，这个这种的善良啊，这种的恩惠呢，他当然很喜乐啊，就是我的救恩来了啊，因为上帝跟我发出邀请叫我祷告嘛啊，他就很乐意的顺服来向他祈求啊。那这个经文在圣经是相当多啊，我另外一处的例子就写在下面啊，笔记下面你们看得见了啊，就是撒迦利亚书啊第十三章第九节的下半段啊，他怎么说？他说你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所以是神先说话，人在回应，但是他两者好像有一来一回的这种效应啊，那这种效应呢，其实就好像你在山谷啊，就那种回音的感觉，对吧？你们有时去过山谷啊，你喊你好吗？然后对面也有一个人问你你好吗？是你的声音来的嘛？但是就好像他跟你对话嘛，啊，当然如果你说我叫黄金华，对面那个也叫黄金华，你说你乱讲，黄金华在这里，他也可以说你乱讲黄金，所以你就发现其实是你了， OK， 你在骗自己。但是这里呢不是大卫在骗自己，大卫他说他跟上帝回，就是他听到上帝的声音，他跟上帝回应的时候，他听到上帝那一边也会向他来答复啊，所以一来一回好像山谷里头的回音，就让他更坚定来祈求上帝。那所以我们祷告的确没有办法好像火箭一样啊，一冲就冲破天，很暴力的啊，把上帝的大门给踢开，说哎，你到底救不救我啊，没这回事啊。我们祷告是没有办法做火箭的，虽然说我们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啊，透过基督，但这个所谓的直接啊，不是我们粗暴啊不讲理的那种动作，是因为上帝邀请我们透过耶稣基督，透过基督的灵在你的心里面邀请你，把话语放在你的里头，以致你的口可以说出他的心意来。 OK， 你说出上帝的心意，上帝一定回应你，因为这是他自己要做的事，好吧？好了，所以他就说耶和华啊，你向我先呼求嘛，大卫就很乐意说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啊，所以这个面呢 一般在他们的语言里头啊，不是指到人的面孔啊，这个面呢可以是指到上帝的帮助啊，或是说上帝的彰显的意思啊。当时整个话题里头是讲到大卫被赶出去嘛啊，所以他说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啊，除了说上帝你要帮我要救我之外，那个比较接近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又讲回那件事啊，就是圣殿，他会说我要去圣殿去找你啊，去看你的面啊，去寻求你啊，不是他迷信那个地点啊。我上个礼拜就上一次就月头的时候交代了这个事情啊，大卫那个年代圣殿还没有盖起来的 OK， 所以他不是他没有可能迷信那个金光闪闪的那个圣殿，那没有出来 OK， 他这样子讲说我要去寻你的面，我要到会幕中到殿里呢，他其实是在讲那个代表啊，这个会幕约柜代表什么呢？代表上帝同在，所以他很喜欢到上帝同在的地方寻求他的面 OK。 所以对我们来说啊，其实我们也应该常常这样子的思想啊，上帝将他自己这个不能够被人想象被人理解的荣耀放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呢，其实透过帮助就是他给我们解决问题等等啊，然后就把他的大能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其实呢他的目的也是像大卫这样，是把我们提到了天上，让我们看见他的面啊。所以大卫他没有办法从旷野跑回去耶路撒冷，当时他在逃命，但是他在祷告的时候呢，他在那个时刻带着信心，那个地方就成为他的圣殿，那个地点就成为他的约柜，对吧？他可能是跪在一个石头上面祷告，那个就是上帝与他相会的地方。所以信心绝对是可以超越表征物的，只是在旧约里头多数的百姓没有办法有这个信心，所以上帝给他们看得见的东西，所以他们需要到圣殿去看得着摸得着的面前去做这些事。但大卫的信心是特殊的他在旷野里头呢他也看见圣殿的你们知道当时亚伯拉罕就始祖亚伯拉罕摩西这些人呢，他们都没有在圣殿里头跟上帝讲话的，是吧？你们记得亚伯拉罕跟上帝讲话很奇怪啊，好像亚伯拉罕一睡醒上帝就在旁边你说蛮可怕不可怕了他一出去到那里走走上帝就出现走过来了在家里就看风景的时候就有三个天使就走过来，你说哇这个神出鬼没到处在到了以后呢就把自己关在圣殿了，并非如此其实上帝真的是到处在的，只是我们信心不足够，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地点。但大卫他能够超越这个，所以他很能够就是在各种的环境里头他能够凭着信心，他就在那个地点体验了耶和华那个约柜的那种同在的感觉。当然他也不会藐视圣殿他还是喜欢回去，因为那里有什么？那里有圣徒嘛，有其他人，有其他跟他一样信仰的人，他喜悦跟同样信仰的人来敬拜上帝，可以吗？所以说回我们今天已经有这个信心了因为我们也不再迷信教堂，迷信什么东西 OK， 我同意你在家是可以敬拜神的，没错但是我更要求你，如果你真的是敬拜神，你不可能不喜欢跟圣徒众圣徒敬拜上帝，因为这是必然的，对吧？因为上帝显在这些人身上除非你那个教会都是魔鬼没办法 最少霍权不是了啊。OK， 你说啊，这个教会根本都不是教会啊，是乱七八糟讲闲话做坏事的地方。OK， 如果是这样，你自己祷告，我不教你了。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一般正当的教会，好好讲道的教会，敬虔敬拜的教会呢，你应该能够体验到在别人的身上看见这件事情嘛，是吗？好了，我快点了哈，我们来看第九节，他说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你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所以前面说还要寻求神的面啊，就是上帝的同在啊，上帝的这个帮助。连这一节他就反过来说，上帝不要向我掩面啊。其实这个祈求不是说上帝反悔啊，而是大卫呢表达他的感受啊，说不要不是说他没有啊，而是说求上帝不要使他跌入一个，就是在你追求亲近神的过程当中，你会跌入另外一种的，就是反面的果效，是吧？就好像我常说啊，很多人本来是信上帝的，也相信圣经的，你后来很执意的去追求啊，去学神学哈，当然可能要看你学什么神学了啊。但是学完之后呢，不信了，不信上帝了，也不信圣经了。你说这搞错嘛？怎么可能是吧？你本来信了，为什么变成不信了？那学圣经不是更应该信上帝吗？不见得，真的不见得。为什么？因为动机不对，对吧？动机不对的人呢，上帝会丢弃他的。所以，就算他走在一个就是好像理所当然的一个追求的道路上，你会看到他的结果比他当初更不如的。OK。所以跟上帝的关系，它不是一种我们说流水线啊，你们现在一个什么啊初信班啊，现在我们的少年人啊这个博文博雅泡泡啊，你们不是上这个叫什么坚信礼班，对不对啊？你们就在预备自己哈，将来有一天呢、接受洗礼啊，不，我们说坚信礼了啊，你们已经洗过了啊。OK， 你说哦，这是第一步啊，以后慢慢第二步上要上什么课，第三步是吗？如果你要问我要上这些，好啊，我告诉你，哦，你大概要用60年吧，吓死你啊！开玩笑，没有的，你们明白吗？跟神的关系不是一个流水线的关系，好像读完小学就读中学，读中学就读大学啊，你就拿个文凭就出来找工。这不是以神的关系来的，以上帝的关系跟理论呢，就是人对上帝知识的认识呢，其实它还是有区别的。OK， 很多人呢，因为与上帝没有关系，就是不亲近，但是他们很着重上帝话语的理论，其实最后他们就因为上帝的话语的知识，他们就离弃耶和华。所以不要只是重知识啊，你如果能够讲得到，你说得出来的东西呢，你要能够做得到啊，不是说你做得完美啊，但最少是你的生命的一个部分，不然那个知识可能是致命的。很多人讲三位一体的时候，是他不能经历的，所以三位一体就成为了他的一种想象的神。那个不是圣经讲的，圣经讲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呢，既可以明白，当然不能完全，但是是可以明白的，再加上也可以经历的，好吧？所以这两个我们不能够脱节啊！一般如果是你去灵恩派教会啊，他是倒一边的啊，就讲经历，讲经历，讲经历，好像你到处看到神一样啊，但是呢分不清楚，因为没有话语的知识嘛。但如果你去这些传统改革中啊，这些重教义的教会呢，它又只重知识，它不大注重你的经历的 ，OK， 啊，他可能会说啊，你自己个人去做啊，你想到什么你就去做，因为他就花很长时间建造知识，其实两者都是致命的。我们还是不要贪心啊，一步一步来， 你常常问我懂多少，我是不是做多少？如果我没有做，我就要继续在这一点上面追上来，以致我继续能够再懂。因为两者都是出于上帝给我们的知识，我们不能忽略它。当然经验在原则上啊，经验应该是在话语之后的啊，就是上帝先说话我们才体验它，这当然是对的。 OK， 只是说不能够只是偏袒一边啊，只重知识但是却不注重对上帝的这个顺从而有的行为，这不能够造就我们，好吗？所以他跟上帝说不要掩面啊，并不是说上帝反悔离开他，他跟上帝求一种感觉。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啊，他前面说你要帮助我，这是他的信心，他对上帝大能的认识。你看他现在说上帝你给我一个感觉，就是掩面是一种好像你们知道好像人啊。给你看一个臭脸啊，给你看一个翻一个白眼啊，或者说把面孔把你转另外一边，就大卫说给我看到你对我就是慈悲的那种感觉，我不单要知道，我也要看见，我要纪念，可以吗？你可以在祷告里面求的，你说怎么看见呢？带就是要拿个望远镜看天上，看到上帝在笑，看不见的，对不对？上帝的脸像你，大卫说哈，这个上帝的笑容啊，向我们展开，真的不是因为有望远镜看到天上啊在笑啊，那笑容是你内心的平安，平安在你里头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微笑，上帝对我们儿女的一个喜爱，可以吗？啊，好了，另外呢，他说不要发怒啊。感住这个仆人啊，但这又是一个可能翻译可能的不同的可能性啊，但意义不会太大差别了啊。那我放后面那个字呢，是一个比较靠近原文的翻译，是说不要使你的仆人陷入愤怒。但这样子翻，很多人会觉得不合理嘛啊，所以和合本就会翻一个我们觉得比较合理的啊，就是上帝发怒把我赶走。OK， 所以他叫上帝不要掩面嘛，不要对我发怒。但比较有可能的翻译呢，就是后面那个是在说什么，就是大卫是在讲他的心情嘛。他说如果呢我在苦难里面，我相信你帮助我，但是我感觉不到你帮助我，我感觉不到你对我笑，我的失望就会慢慢的使我陷入愤怒。那所谓的愤怒啊，就是一种急躁，长期急躁不安累积出来的原子弹啊，它炸弹啊，你不要小看了，那个威力很大啊，不单只是破口大骂，会摔东西，会做任何事情的。OK， 它的源头就是急躁开始的。所以大卫他跟上帝说：“不要让我陷入这个试探，因为如果我一直等不到。”这个感觉只有知识没有这个感觉呢，我就开始会焦急，人焦急就会使到我的内心软弱，信心就会软弱了，软弱起来会怎么样，就不想等了嘛，就觉得没用啊，做也白做啊，对不对？人那是怎么样，就想要自己来了，不想等了，你就用自己的方法去做事了，对不对？就越过了一些你该有的界限，你就偏离上帝的旨意。那时呢，你会用你的口来表达你对上帝的不满，甚至会用口来说一些恶毒的话。这个就是大卫的意思。大卫很清楚他是一个有罪的人的啊，如果上帝不及时给他一些的这种的帮助，他知道他会陷入这一种的试探，最后会得罪耶和华，就是会发怒啊，可能会咒诅神啊。所以大卫就在这个情况下跟神求了，那他就跟上帝说让他回想啊。所以那个经文啊，如果你们还记得比较长，他说你向来是帮助我的，你看上面对不对？所以表示说大卫说我记得以前的经验告诉我你向来，意思说你一直以来都是对我好的。 OK， 所以他求上帝也像过往这样 在这一次的挑战面前给他一样的感觉，激励他向往更大的事。他就基于这样的一个理论呢、跟上帝求帮助。最后他说不要丢弃我，不要离弃我，其实不是说上帝又把他丢掉啊，而是说上帝你既然已经做了，你就完成它啊，你既然已经拯救过我，你就拯救到底。他求上帝不要，我们说做一半啊，好像做了就是救了一半就把他丢掉这样啊，他求上帝就继续拯救他，一直拯救到最后了啊。所以他说出这样的祷告 ，OK， 并非他抱怨上帝啊，可能不信实改变了他的应许，而是他看到他的软弱。啊，第十节他怎么讲？这也是很多人很注意的，因为他比较特殊嘛，这经文。他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哎呀，特别我们华人读到这种字眼，我们就马上说：“哦，是不是大卫从小有心理障碍啊？”啊，他老爸不爱他，可是对，他老爸不爱他，你们记得吗？撒母耳来他家了，说他老爸竟然不知道有这个儿子，怎么可能吗？你们记得这个耶西说，哦，我儿子都在这里啊。耶和华说没有，还有一个，问他，哦，对哦，还有一个。我说哇，这个老爸真糊涂，儿子都不知道，而且放这么小就把他赶出去，让他去放羊，没搞错啊，家里都是壮丁。为什么应该他们去放羊嘛，他们都是高大威猛的人，为什么叫一个小男孩去跟狮子打架，跟熊打架，你这个疤真是不好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啊，大卫从小有阴影啊，所以他特别爱哭，你看诗篇偏偏都该哭，哎呀真的是啊，这些是心理学的人讲的，大卫有阴影，你才有阴影，你看到这种东西马上想到人家有问题，就肯定你有这个问题啊！我正常人不会这样想的，为什么？因为这是希伯来文，这个不是中文啊，更不是英文啊，它这种字眼在里头一直出现的，有时是讲父母，有时是讲别的，但实际上大卫并不是说他爸爸妈妈把他丢弃，你上去把他捡回来，没有这个记载啊，为什么大卫的哥哥没有去放羊，是他放羊，因为他哥哥都去打仗做兵了。OK， 连大卫真的也没有那么小啊。圣经说他是牧童，其实这个童牧童可以一直叫到很大，还是牧童的。你们要知道这个希伯来人的字眼哦，他真的不是我们说 under age 啊，就是七八岁的小孩子，不是这个意思啊。OK， 所以。没有这样现代了啊，这个讲法啊，比较合理的，按着他们的用词的合理的讲法，这是一个对照词，因为是一个诗嘛，所以大卫是说人间的爱以父母为标准啊 ，OK， 他说就算人间最伟大的爱都失败，耶和华必然还看顾我，就这么简单了 啊，就是。父母是爱他的啊，大卫的父母没有丢弃他，但是如果有一天他父母会离开世界嘛，那寿命不会永远的嘛，对不对啊？啊，离开世界啊，不再看顾他，或是说不再关爱他的时候，大卫说，比起耶和华，耶和华是不丢弃我的，或者说耶和华是不会离开的啊，他必收留我，意思说他会一直就是补足我父母。不能做到的，因为父母已经离开世界之后，耶和华收留我，意思说耶和华他继续做这个父母像父母一般的工作来看顾他啊。那你说如果他这样子相信，他前面那段话就不应该是怀疑神啊，对不对啊？上帝你丢弃我了，你搞什么啊？不应该不是了。因为他都说连爸妈都离开世界的时候，上帝都不会嘛，所以他应该是很相信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应该把它看为是一个诗啊，一种对比的写法啊，好像在以赛亚书也有类似的经文啊。我以前记得有一个妈妈看了很不高兴的啊，她怎么说啊？这经文她说：“妇人焉能忘记她赐奶的婴孩，不连续所生的 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他就很受不了后面那句话，他说你没有搞错，哪里有这样的人，你们不要这样子讲，没有这种妈妈的，我做女人我不可能忘记，讲一大堆。我说圣经不会在意讲你一个人的，他就是说不会有，因为这是上帝赋予每个母亲的一个自然的天性。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母亲真的是会忘记孩子的啊，但那些可能也不是母亲啦，那些只是我们说就是没有预备好要做妈妈的人的，就会玩手机 玩到孩子都不知去了哪里啦，或者说把孩子留在车上忘记去拿啦什么什么。 OK 哇，这是没有，我们说没有操练的人啦哈。但是一般我们承认了啊，做母亲做妇女的啊，不会忘记他的自己亲生的孩子啊，特别是那些刚出生赤奶的婴孩啊，他的一切的精神会注意这个孩子嘛。其实诗人是用这个做对比的，他说如果你看见母亲妇人是这样，上帝说你怎么会以为我会忘记你呢？我不只是生你啊，我造你的，就上帝说我不是你妈，我是你妈的主人，我连你妈都是我造的，我怎么可能会忽略你呢？我会忘记你。所以这种字眼在圣经很多了啊，所以我也不需要太多再去说啊。所以大卫在这里就特别啊，就是以这个来安慰他自己，也安慰其他的人了啊。就是说到耶和华对于他儿女的慈爱是长存的，是不改变的，只不过我们的信心常常有变化，所以我们会觉得好像有同在或是有失去的那种区别，其实是没有的。 OK 就是我该开头说哈，上帝用他的恩惠全能托着万有的时候，这个万有也包括了我们最讨厌的人，是吧？他的那口气仍然是上帝给他的，而且那个上帝给他的那个气不是天上丢下来说自生自灭吧，不是那种的，是上帝在他的里面，上帝用他的手托着他的心脏让这个人活着的。这个人可能是我们认为极大恶极大，我也不大完全相信说这种评论是正确啊。不过有的时候啊，什么希特勒啦、斯大林啦，啊某某某某某某啊，这种啊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啊什么什么。OK 哈，好了，你随便说。连当时这个耶稣的年代啊，那个定耶稣罪的比他多，你看见他在审判的过程当中，上帝都跟他讲话的，啊透过他的太太跟他讲话的。啊，耶稣也让他明白东西的，所以你不能说啊，上帝只跟基督徒同在哦，透过这种加密的信息告诉你，不是的。OK， 所以上帝普遍上他的爱是临近一切的，只是很可惜人的罪使人感受不到，使人在领会神的爱的时候，把这个恩惠归给自己。归给是自己的所谓的命运啊，归给自己的努力所配得的，这个是人的情况。所以大卫在这里呢，他歌颂上帝的慈爱，在各种的情况就算是人类最高的爱都失败的时候，上帝的爱仍然是不改变。好吗？当然我们的心啊能够有安慰哈。我们来到十一节哈，他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啊。他求上帝救他啊，不是只是这样救他了啊，他说要走平坦的路呢是需要上帝指教他的啊。他说用你的道，那上帝的道就跟世界人的道是相对应的，就是相对立的所以他跟上帝求上帝伸出手来来救他，其实不是只是让他就是这样白白的脱离各样的危险。他说让我走你的正道，引导我走你的道路， 以致我可以进入一个美好的结局，这个结局就是平坦的路上啊。平坦可以比喻成就是顺利了啊，或是更恰当是比喻成为上帝跟随上帝心意的一种结果，就叫平坦啊。那违背上帝心意的结果呢，就是曲曲的道路啊。虽然看来也是平坦，可能你觉得很容易做，但是这个路在神的眼中呢，是弯曲的啊，是上帝要拦阻、要设障碍的。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路啊，耶稣说我们走的这个路是窄的啊，门是小的，是吧？哦，错了，门是窄的，路是小。对不起啊，这个形容词用的不好啊，门是窄，对，门是窄，路是小的。人为什么这里说平坦呢？门是窄，路是窄，是从人来看的啊。我们要受苦啊，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忍耐啊，我们可能要被人家看不起啊，这些都是我们的所谓的小路、窄门呢、啊。但是你知道，这个路如果是上帝的心意，它就叫做平坦。为什么？因为一切的障碍，耶和华要为你除去，是吧？所以怎么样都胜过这个我们说宽大的哈、啊，我们说这个高速公路啊，宽大高速大家都喜欢走啊，可以走很快，可以啊很顺利。但是上帝却说，这个是灭亡的道路，是我要设障碍的道路，是我要让人最后就是得不着永生的道路。所以大卫他求的啊，不是只是一种解决我现在的困境，他求上帝让他可以认识他的旨意，以致他走的那个路是叫做平坦，就是顺从神心意的结果的道路啊。当然他自己也要警戒了啊，他不能够跟世界的人一样。如果大卫一边祷告，但是一边又选择世界人的计谋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走平坦的道路了，是吧？就好像有很多的基督徒哈、他是有问题啊，他遇到问题他来找你啊，所谓基督徒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啊。当然这些人就是我也不知道几百年都不来聚会的那种人啊，人突然间啊打电话联系你的时候，就是有事情要帮忙了，但我们也不拒绝了啊，因为这的确也是上帝感动他，因为那么多人呢、他想到你应该也有原因啊。好，他找你了啊，你就听他需要什么，他要你做什么啊。你听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困境就是这样，他们要解决问题，但是他们不要按真理去做，对不对？啊，我的居留到期了，啊，我再没有拿到我就必须被赶走，这是他的困境。OK， 你帮我啊，说啊可以啊，帮你啊，我们明天去移民厅跟他解释。哦，不要，你帮我写一封信啊，做假证。他不要走正路，但是他要神帮他，其实是永远行不通的。就算你行通，那个不是祝福，那是一个我们叫做证据。你留在这个地方多少年，这就是违背上帝多少年的证据。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人的罪上面有份啊，以为哎呀好歹都让他得到啊，给他高兴，不是的。因为违背着你的事呢，是不能够因为结果而改变的啊！这个真理是不变的嘛。你弯了一次，它永远都是弯，除非呢，它矫正回去。所以你越久，这个习惯越久，以后就越不能改。它不会因为你很久之后，这个弯路变成直的，不会的。你会很惊讶，上帝会记得很久很久以前第一个拐弯是错的，连之后的路啊，就算怎么走呢，其实都是错的，只是说你错的很久而已。现在你要悔改，你要很久很久才走得回去的，你就变成你要否定，你要承认各样的错误，要承受各样的刑罚，因为你走得很远嘛。如果你当时走一点点， 你就承受刑罚，你就回去了，那你就回到正路当中。但是你拖了好久的时候，其实上帝不会忘记这个错误的嘛。那也不是他计较你啊，而是说你如果要回到正道，你是不是好像我们开错车的时候，有没有人这样不讲道理说啊，我拐错弯了啊，我现在马上回到正道，你说正道在20公里以外啊，因为你的 GPS 20公里之前已经讲你拐错了，你不听嘛，你还是继续走20公里，现在你要回去你一定要倒走20公里嘛，这个道理很难吗？这不是上帝不合理啊，是我们的刚硬。所以很多人其实不认识自己，也不敬畏神，所以就常犯这种事情啊。不过还是为他们祷告了，求上帝让他们真的是有20公里的力气哈，因为最后如果他真的有信心，我相信40公里他也会回去，因为他要得到的那个不是短暂的事啊，那是永远的生命。OK， 拐错一个弯就不会有生命的，因为生命只在平坦的道路上面。啊，好了，我不多讲了啊，我们来到12节，他说：“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啊，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啊。”大卫说他的敌人呢，前面也讲过啊。这里又在描述说这些敌人不是假的，而且这些敌人是像那些野兽这样啊，就是要吞噬他。这里就说他们啊，不单在口啊，就话语上攻击大卫啊，而且他们就是对他做很多凶暴的事啊，就是追杀他。所以大卫说我的敌人是要我死的，要我灭亡的，他们不只是就是不跟我一起吃饭啊，不回我的电话啊，不是这些问题啊，他们是寻求我的灭亡。 OK， 他跟上帝求，连上帝一般啊，当然这也是一般各个圣经都有的哈，就是他拯救我们，就面对这种危险的时候啊，拯救我们的方式啊是有两种啊，这是一个好的建议啊。但是加文讲的不是我讲啊，他就说从经文来看啊，就是上帝会让这些敌对你的人啊，这些凶暴的敌人呢变得温顺啊。的确我们也遇过，对不对啊，本来你以为哇这个人很坏很坏很坏，会怎么对你怎么对你，诶那天哇可能心情特别好还是怎么样，诶变得特别温顺，上帝好像止住了，就是把它降温了啊，变成一个很温顺的，好像一只狮子啊，不咬人啊。有时不是这样，上帝也没有让它变成温顺，上帝让他继续在怒气当中，但是好像他不能对你做什么，他很凶，但是好像他没有办法在你身上施展任何的就伤害啊，他们想做的一直都做不出来，这也是上帝拯救我们的方式，是吧啊。所以你看圣经，有时一些以色列的敌人哈啊，就是在要攻打要迫害他上帝的子民的时候，哎突然间变好了啊，可能就不做了。但有的呢不能做，兵都来了就是不能做，你上帝阻止他们啊，都可能啊。所以大卫就求上帝在这个事情上面啊来成就啊他的救恩。 OK 啊，下面就说他们吐恶言啊，就是攻击。其实我前面也交代了啊，这些不敬虔的人常会用这种方式啊来对待基督徒的啊。但我们做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真的是我们说舍己啊，没有真的是爱神爱人呢，我常讲这个了啊。我想你们开始也会讲，但是希望你们认识这个重要性之后，用你余下的年岁啊，你的光阴，对准这个目标去做 ，OK？ 因为爱神爱人是上帝的诫命啊，不是上帝的建议啊。啊，我建议你们21世纪的基督徒做一下，不是建议啊，是诫命，是得生命的一个诫命来的啊。那这里就应用，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应用啊，就是这里如果我们不操练啊，就从年轻啊就不操练这个。爱上帝也爱人如己的话呢， 我们就特别容易在这个困境的里面，就是我们常常会因为人的话啊，人的一些行为啊，啊，就会让我们就是想要报复啊，或者我们想要发怒，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因为爱上帝啊，就想到说，哦，原来耶稣，因为其实耶稣的一生呢，就是这样子经过的嘛，啊，你们记得他，圣经都记载啊，很多背后的闲言闲语啊，其实问题是耶稣听见了，耶稣是知道。但是这些人以为耶稣不知道，所以他们就什么都敢讲，什么都敢说。基督徒知道，耶稣是在这些闲言闲语下面长大的。Okay? 后来呢，这些杀他的要杀他的人，耶稣亲自把自己交给他们。他们对他做各样强暴的行为，是耶稣基督自己一人会发生的。那你想到基督的时候，那你就开始心里面的这种怒气啊，就会下来了。因为其实我们所受的，比起主耶稣所受的还少得很。那么基督都愿意为我们的罪承受这种不应该承受的攻击。今天上帝把一点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确也是有罪的人啊，让我们体验啊，考验我们也好，我们就不应该抱怨了，是不是？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人家骂你不会没有理由的。OK， 有时是你真的做错就活该，没话讲啊。但有时不是因为你直接做错，也是因为你在上帝的眼中你不完全。上帝就像大卫这样啊，你们记得有一次大卫不是给一个拿把啊一个恶人呐 啊用粗暴的语言咒诅，对不对？其他人听见都想杀这个啊，这个坏人呢，大卫就讲了一句话说：“耶和华用他的口来咒骂我。”你说大卫做了什么事？当然，大卫一生也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但是不是指那些事情。大卫知道耶和华透过这些背叛、这些叛逆的人的口跟手呢，让我们想起自己的罪来。那如果上帝今天把这个罪啊的这承受这个罪的一点点给了我们感觉，我们不应该埋怨嘛？因为其实 99.999% 的那些痛苦都归到了耶稣那里去了，是吧？如果有人骂你两句，你知道这些人骂基督是千千万万句，而且都不是耶稣的罪，是我们的罪，他承担了那些。所以我们就因为爱基督，我们就更愿意顺服，因为爱神啊，就去爱那些，甚至爱那些仇敌啊，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不容易学，但是这就是我们在地上的使命啊。基督徒在地上真的不是为了生存，如果真的是要生活的话，上帝早就把你接走，因为真正的永生在天上嘛。地上算的是什么生活？但大家很重视啊，戴个墨镜到海边去啊，然后法国人整天说 That is life 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以这个为他们的光荣啊，一年两次出去度假啊，到海边啊，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觉得这就是人生的这种极度享受啊。但是你知道，比起天上的那个永生，这个不算是生命啊，这个叫做掉盐水，这个叫做垂死的呼喊。吃吃喝喝真的是要死的人啊做的事情，根本不算的生命。如果我们生活真的是为了赚取一口饭来吃的话，上帝说回家吧，那里生命丰盛。其实留在地上只有一个目的而已，就是操练爱神爱人，不及格不能进去，好吗？你怎么操练呢？不是白讲的啊！不是说啊，我爱神爱人，爱神爱人就要显在哪里？显在人家挑战你爱自己的时候，哪一个时候你为了主放下你爱惜自己，为自己辩护，为自己报复啊，你就显出你爱神了。因为你可以这样做，你也想这样做，但是你为了爱主你不做嘛，这叫爱神。你把这个行为乘100乘1000，它就是我们爱主爱人的生命。 不容易啊，但是希望哈、啊、我们还有机会做。这些话应该是跟小孩讲的，就从小就要立定这个心智啊，不是学物理化学数学啊，这将来就前途无量啊。应该从小教他说你要寻求生命，但是没有了啊。好了，不多讲，我们来到十三节，他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胆了啊。活人之地去死什么？你们死人之地也没有，这是一个用词，就是在今生啊。大卫是说，如果我不是依靠上帝的恩惠、上帝的应许，确信上帝一定会保护我啊，如果他没有坚信这一点呢，他说我早就灭亡了。你可能觉得有这样消极吗？我相信我才会活。他所谓的上胆呢，意思说他早就放弃了，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没有什么好值得我们去争取的。你明白他的意思吗？他是说，他不是说他要自杀、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在说如果他不相信在今生可以看见神的恩惠，他就会认为今生是没有价值的。但是他相信今生可以看见神，所以因为大卫说今生上帝可以救他嘛，可以拯救他，可以让他体验敬拜的喜乐等等。他说如果这一些他都觉得不可能的话，他说我为什么要活着呢？不是他不信神啊，他说我在今生就没有意义了。就好像他前面说我要一生一世在你的殿中沾染你的荣美，如果连这个都不可能，只是一个童话故事的话，他说我为什么要存活在这个地上，浪费时间嘛。所以他反映出一个坚信，而不是他的怀疑啊。所以他在苦难中他是暂时了啊，感觉不到具体的啊一个帮助啊，或是看不到亮光，但是他说我还是相信啊，在今生活着的时候，上帝的恩惠会与我同在。 OK， 所以这个是他的信念了啊，就是他用这个信念来抵挡人理性、人的肉体的各样的判断啊，以致他不会就是放弃哈、啊，就是啊，他在今生的这个使命啊。 OK。那这句话并不是对每一个人讲，这个我是大卫讲自己的。你遇到苦难的时候啊，如果你今天啊因为生病啊，你去医院啊，或者医生说你癌症剩下三个月，你读圣经读到这一节，说啊，大卫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可以见耶和华，然后早就上胆，我也是啊，神一定会医你，不见得。不简单，大卫并不是信口开河这样子讲的。大卫不是说哦，凡是有什么危险呢，我就相信上帝一定要救我，上帝也没有开保单一定要救你。就说这个并不是给每一个人普遍的应许，就是要救我们脱离我们眼前的这些危险。Okay， 大卫可以这样坚信的说这句话，是因为上帝在之前给了他应许嘛。就是你们如果读列王啊、撒母耳记下、列王啊、历代，你们就看见上帝多次的应许大卫啊，他的国度要到永永远远，是吧？上帝多次的应许大卫，他的宝座会有人坐在上面。意思当然我们知道是指耶稣基督了，但是大卫知道他最早他要去坐这个宝座。所以他会知道呢，在这个事情成就之前，他的性命因着上帝的这个应许会被保存。所以他是基于这个应许，他跟上帝说，我绝对相信你会救我，不是傲慢啊，真的不是傲慢。有一个我探访的一个人，他很久不来聚会了啊，他生病啊，然后来去探他，就他说没事的，长老你不用担心，我很信神的，很信神啊，也不看你来聚会也不读经祷告，我很信神的啊，我信神他一定会救我的，这一次没事的，你们不用为我什么担心。我说你怎么知道上帝？哦，神一定救我的，他是好的吗？他一定要救我，是 然我没讲什么了啊，但我很肯定他没有应许。他不像大卫向上帝托梦跟他说啊，某某人啊，虽然你几十年都不来聚会哦，也不读经祷告啊，外面又做了一堆不该做的事，但是哦，你这次进医院哦，肯定可以癌症呢、啊、隔天消除，完全无事出来。我想肯定没有这个应许啊，连他凭什么这样说呢？迷信，你知道，很多人是这样的 ，OK， 他把普遍大家的认同的东西看为是他自己的。你读圣经，连上帝的爱子都钉在十字架上，连每一个使徒都要为主寻道。你今天你怎么知道你会一定上帝要让你脱离，好像不让你出就是健康出院，上帝就不是上帝，这是迷信，对不对？大卫这里不是成为大家的一个通例啊，他是要表达他坚信的，不是他对自己很有信心，或是说他觉得自己很可爱啊，他坚信的是上帝的应许要在他有生之年的时候要成全啊，就好像诗篇啊，这其中一个例子，其他地方你可以找得到啊。132这是最多人用的经文，11-12，他说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那是上帝讲过的话啊，当然你说上帝也没讲他一定会脱离危险，当然这是大卫的感动啊。但最少我们一般人没有这句话的，因为我们不是预表基督的嘛，对不对？我们一般人的心是有一个盼望，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从这句话演变成我们个人的经验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相信上帝的慈爱一生都不离开我们，这是第一点。纵然他没有救我们的身体 ，OK， 就是有一天我们来到世界，哎，来到生命的结束的时候，纵然是这样，他在下一刻就迎接我们进入永生，是这样的 ，OK， 一个跟上帝亲近的人呢、啊，然我不是迷信啊，但是我相当知道，也相信这个是事实啊。一个跟上帝常常亲近的人呢，他的生命。是不是到了，就是终点是不是到了，他会知道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很担忧一些老人家，就是常常很害怕死亡、好像医院进进出出这样啊，每次进去就好像觉得我要走了什么什么的，隔两天哎又出来了啊，没事了，以后又来啊，又说我要你为我祷告啊，我要离开了，是不是？又出来了哈，你说，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走啊，我也没有这样的意思啊，我只是说，你是神的仆人吗？你是信主那么久的人吗？为什么你好像不知道这件事是大事啊？你知道吗？人的生命的终结是重要的。你看保罗他知道的，他写的时候啊、本来大家都说保罗你死的啦啊，罗马人杀你，保罗说我不会死的，是吧？所以他到了耶路撒冷啊就被抓，他说我不会死，他可以到凯撒面前去，是吧？但是他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说他知道时间到了。你看先知也是这样的。他知道的，但以理他到了最后一个意象的时候呢，他知道他的使命停了，其实是会知道，但不是说这是一种邮件啊信息发给你啊，就是因为你常常跟上帝沟通嘛，是吧？好像你跟一个好朋友天天沟通写信，连他说明天来找你，你怎么不知道？一定知道嘛，就是他要让你们的关系在进一步的时候，你一定感觉得到的，因为好像那个亲密开始贴近了。所以当我们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呢，其实你感觉得到，你好像要与耶稣基督见面的日子到了，那种兴奋啊，很奇怪的，他在里头超越了 各种死亡的惧怕。你说我这样讲好像把很多人都讲成是可能不得救啊，我不懂，我为他们祷告，我希望他们最后一刻的时候见主面的时候不要太惊讶，说哦，耶稣原来你是这样的啊，这个很可悲啊。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们见主的时候都是欢然的，你说我的主就是这样爱我，因为我知道，我也看见，我见主面的时候我知道，我明白，明白。所以大卫不是迷信啊，就是要在地上啊能够我们说苟且偷生啊，啊逃过一难又逃过一难，这个是不信的世界的人做的。基督徒时间没到，你大概知道 OK 为主而活，但是我们每一天都预备了啊，主会接我们走，但他不见得是每一天了，但是你要做这个预备。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常亲近主的人，耶稣如果打包行李要来跟你住啊，你肯定感觉到的那种的喜乐满足感是很真实的 OK。 所以能够让你在面对这个死亡黑暗的时候不会惧怕的，好吗？这个是信心。好，所以再说一次啊，我结束之前啊，就是我们的一生在神的怜悯之下，这是我们的信念。就算这一生要来到结束，我们也相信下一刻我们就进到他的永生里面，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啊。好，最后一节了，他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啊，他重复啊，他用这个来做结束啊，其实是表示说大卫还没有脱离苦难啊，他还在煎熬的里头，上帝没有立刻帮助他，所以他说自己在等候，等候就表示说他还在盼望这个事 OK。 所以大卫很多的话呢，其实是因为他的信心而说的，而不是因为他真的是摸得着了啊，那东西到了他手他才这样子说的，这就是他可贵的地方。他很多的经文都写出了弥赛亚基督的话语，就是耶稣讲的话，他在诗篇都讲了啊，连他也讲出了基督要受的各样的苦楚，他生活也体验出来，都没有发生。你为什么他可以那么切实的连贯呢？就是信心。为什么我们没有信心？不是因为你缺乏维他命 B 还是什么？不是啊，就是因为你不爱神了、啊。你知道吗？信心是神给我们的，白白的，没有代价的。但是信心能怎么样长，就看你维他命 L 有没有够用啊。L 就是 love 啊，这个不是开玩笑啊。维他命 L 不够用啊，那信心长得不像样，掉叶子不长果。就是一个爱神的人呢，他的信心会加倍的稳固。因为只有爱能够滋润啊，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坚固，也在神的爱的当中。我刚才说了，除了知识，爱神给我们那个经历能够让我们的知识稳固啊，好像保罗说的有根有基的信仰 OK。 你回头想，你可能会解答很多的问题啊，为什么某某人以前在教会侍奉神会离开教会，为什么某某人啊在神学院里面教书会堕落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们看文凭啊。但是其实他这些人在很早的时候已经从行为上面让你看出他没有经历上帝爱他，所以他的跌倒几乎是必然的，就是迟早的，就是你从他身上感觉不到他爱上帝，也感觉不到他爱人。但是知识上呢，他是很多的，其实这种人有一天会走出去的，因为那些东西不能带给他信心。哇，有了，但是信心是很枯萎的那种啊。所以大卫在这里呢，他说等候，不断的等候，他也就是啊，这是最后一张字啊，他就就是激励自己啊，就是在 各样的这种苦难的这种攻击的面前呢，他不让自己心烦意乱啊，刚才前面说了啊，不让自己的情绪被波动啊，不让自己陷入惧怕啊，而是他要努力啊，用坚定的心啊，来超越这一些的我们说搅扰了啊。当上帝的儿女将自己啊的心啊平静的交托给上帝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所以大卫他说等候耶和华，是因为他没有得到，但是没有得到东西之前凭什么那么平静，可以像就是好像解决问题了一样呢？就是他已经把自己的一切交托了啊。我们弟兄姐妹也常讲交托啊，每次说啊不要烦恼啊，啊某某人啊生病啊不要烦恼，要交托主，要交托主，来的不容易啊。交托不是丢垃圾啊，就是有区别，对不对？你叫我交托垃圾桶，我当然容易啊，你不要的嘛，我就随手丢了，就是我也不记得了。但如果有一样东西很珍贵，在交托的时候呢，你要很小心嘛，可能是你唯一的一个传家之宝啊，或是你妈妈留给你的一个从不多少多少代传下来的一颗玉啊等等之类，你要托给一个人看管的时候，你要想很久嘛，因为它是重要的，是吧？所以每一次我们说你要交托呢，真的不是一种好像丢垃圾啊，是过账那种啊，就是转账那种简单，是你在心底里面已经做了一个打算。就是说这一切我都相信对方，只有你这样的交托，你才能体验大卫在苦难当中的平静啊。这个以赛亚书33:15他怎么说？他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不肯啊。后面那个字不读也可以了，但是责备了啊，就上帝给他们指出了一个不需要失眠，不需要胃痛啊，不需要吃镇定剂，不需要吃忧郁症的药的一条路啊。他说什么？我给你一条一个药方啊，一个出路啊，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就是叫你安静，得力在乎不要动啊。我们反过来的啊，我们如果不动来动去，我们觉得没贡献啊，就没结果，对吗？上帝说你平息下来，我来做，你交托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变成上帝做。他说这个情况呢，就是上帝应许我们的救恩，只是以色列人不肯啊。其实不单是以色列人不肯啊，其实多数的基督徒也不肯啊，因为他们真的信心没有爱啊。他信神，但是他没有办法把握上帝真的是爱他。他关上眼睛的时候，他没有把握上帝还会看顾他。他信上帝有能力，但是他没有办法相信上帝真的是那么大的爱他，所以他平息不下来啊。一个能够被神爱的人当然是幸福的，但是一个能够感觉到神爱他的人是更有福气的人，是吗？所以结尾他就跟上帝祷告了啊，他就说我还要等，虽然没有得到啊，因为他有新的挑战啊，不断有新的这些危险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他一直不断的重申呢 提醒自己依靠耶和华，因为他的应许绝不落空。盼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面对我们面前道路的一个祷告，好吗？好了，我时间过了，我就停在这里，我就把时间交给每个人自己啊。你们可以在主的面前自己安静祷告，连之后我再做一个结束的祷告。OK， 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看完这个祷告的诗篇。也从大卫的祷告当中体验他灵性的一个征战也看见他如何靠着一个真实的信心来战胜各样的试探 主有这样的一个榜样啊，的确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让我们看见啊，一个君王啊，他的得胜竟然不是靠着他的能力，也不是靠着他的智慧啊，也不靠着他任何啊的军队啊。一个君王在世人看来是极有权力的人，他的得胜仍然是出于耶和华。所以我们今天与大卫啊，的确没有区别啊，虽然我们不是君王，但是我们依靠的这位上帝也是他的上帝，你能够怎么样帮助他，你也必然也能够怎么样的帮助我们，是吧？就是我们缺乏信心，我们的信心不刚强，是因为我们缺乏操练我们对主的爱啊，我们还在很多时候体贴的自己，在许多的事情上啊，许多的日子里头，我们都感受到啊神的怒气啊，神上帝可能对我们的不喜悦多过我们感受到你对我们的微笑啊，对我们的喜悦，是吧？你就给我们有一个回转的机会啊，更多的在生活当中，在不在人面前的时候，我们都啊来操练啊，顺服你啊，做你喜悦的事情，也让你啊的这个平安啊，这个赦罪的平安常充满我们的心啊，这样的一个爱能够啊浇灌喂养我们的信心，以致我们的信心能够越来越有根基，越来越有把握啊，直到我们所信的神不但是真实的，更加是愿意爱我们的上帝，而且是永远爱我们的上帝。所以让我们的啊信心能够啊让我们胜过啊各样啊你给我们的挑战啊，能够让我们凯旋啊的走完我们人生的道路啊，等那一天啊你回来接我们的时候啊，主你让我们可以走在面前，坦然的来迎接你的到来啊，因为我们可以跟主耶稣说，我们认识你，我们也预备好自己来迎接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